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把孩子在下面的讲道信息都交在你手当中。我们知道今天的这篇讲道信息也是一篇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肉体与圣灵征战，圣灵与肉体征战，让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愿意去做的事情却不去做。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开孩子的口，能够把所讲的都能够，你的话都能够讲得清楚，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来学习怎样能够来顺从圣灵而行，以至于让我们都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我带领大家做了一个属灵生活的自我评估和自我体检，看看我们在五个属灵生活方面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哪些方面我们是需要采取行动建议。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认真的对待，做好自我评估，把这个评估表保存好，来年的时候我们再来评估，看对比一下，看看我们在2026年是否有长进。我不知道你们做的结果是什么样子，你们想知道我做的结果吗？但你要先告诉我，我再告诉你们。呀，我也很老老实实的要去做这个评估，所以不只是要求你们去做，我自己也在做自己。我的平均分大概就是在12分、13分之间。我觉得我也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不断的去提高，要长进。所以呢，作为牧师我也要长进，对吧？你们也要一起一样嘛，我们一起长进好不好？好。如果你上周没有来参加聚会，或者是你错过了整个这个自我评估的话，可以到那个接待的地方，应该还有些多的表哈。可以拿回家，然后来作为一个自我评估、自我体检，对吧？我们每年都要做体检，那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个体检，看看我们的属灵生活怎么样。那上次主要是五个方面的属灵生活，一个就是敬拜，敬拜生活、团契生活、灵修生活，还有侍奉的生活，还有传福音的生活。这个五个方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基本的属灵生活，是帮助我们可以建立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基石。我们需要在这个五个方面都全面成长，就是不能瘸腿，瘸腿的话就说明就是我们需要改进那一方面。这样我们在五个方面都需要全面成长，才能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属灵生活。今天我要从属灵品德这个方面来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状况，是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信主了，不仅我们的生活要改变，而且生命要改变。在信主之前，我们以前的生活的中心是围绕着家庭工作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活中心要发生改变，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应该围绕着以神为中心的转变。虽然说家庭也是很重要，我们的工作也是很重要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也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神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生活是要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信主之前我们是属肉体的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主之后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当靠圣灵行事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中提到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根据那个上下文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儿使徒保罗是在重点在强调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怎么样，不仅是不是在我们口头上讲得有多好，而是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与人相处的时候彰显出来的，同意吗？你如果不与人相处的话，我们的生命的状况你是不太清楚的。当你与人相处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在这方面真的是还很欠缺。因为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属肉体的，所以在对待人际关系上面所以 也会彰显出许多的罪来，比如说骄傲嫉妒自私仇恨等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要知道这些罪不会一下子因着我们信主就会消失掉，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胜过这些罪，来建立我们美好的属灵品格，来活出爱人如己的美好生命来。并且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是生活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教会就是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生活在一起的这个群体称为教会。所以我们是生活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就像美城基督生命堂，我们教会不算大也不算小有100多人，大家100多人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能会就会因为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些差异。那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差异呢？对吗？我们是互相的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指责，相咬相吞呢？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教会就很快就会陷入纷争分裂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同心合一的，我们一起来靠着圣灵，我们来对付我们里面的罪，那么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地方，成为一个众人都有一个向往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建立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属灵品格，不光可以使自己在神面前得蒙称赞，也可以使教会蒙福。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美好的品格，属灵品格可以使基督得着荣耀。所以我们建立我们美好的属灵品格，不只是与我们自己有关系，还与教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地区建立的加拉太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建立起的教会。那么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那个地区教会的一封书信。保罗建立起加拉太教会之后呢，他就离开了那个地区他后来就进入了欧洲。然后保罗离开加拉太教会之后呢，就有假师傅进入了教会来传讲错误的这个道理他们说救恩是在相信耶稣基督之上，还要加上要遵守律法就是不只是要信耶稣基督，还要靠遵守律法。他们把他们的信息把基督信仰和犹太教恩典与律法基督与摩西混淆在一起。他们还意图使加拉太的信徒远离保罗，说保罗不是真的使徒因此因为如果保罗不是真的使徒，所以他讲的信息也不可信。所以他们想改变信徒对保罗的信任，从而动摇他们对福音的信心。许多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就受到这些邪恶的道理的影响。保罗在得知加拉太教会的这个状况之后，他心里面非常的伤心和担忧，然后他就写信给加拉太教会，责备他们听从了那些假教师的错误教导，这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福音。保罗在信中非常清楚地说明，真正的救恩自始至终都是借着恩典得来的，并非靠遵守律法。好行为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基督已经向律法死了，他们得以基督徒已经向律法死了，他们得以过圣洁的生活，不是靠我们肉体的努力，而是靠着内住着里面的圣灵。在这个图里面，就是可以看到加拉太地区的话是在土耳其的那个中部地区这是大家可以从这上面可以了解一下。保罗，哎呦，这个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再来把16节到18节，如果看得见的话，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事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基督徒信主了，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对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有哪些呢？啊，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有很多的，包括他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他也带领我们，他也会开启我们的心，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语，他也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他也会提醒我们，当我们有不好的想法啊，做错事情的时候，犯罪的时候，他会提醒，他会责备，他会警告我们，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做的这些工作的话，其实这是你最应该担忧的。你要担忧的是什么？里面有没有圣灵？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他一定会有这些工作啊。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这些工作的话，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就要顺从啊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来更加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来听从神的话，来遵循他的旨意，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已经得救，在灵里面重生，但是我们的肉体的罪性还在，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邪情的私欲。肉体这个词在旧约当中是指我们的血肉之躯啊，肉体在旧约里面大部分是指我们的血肉之躯，但是这个词在新约里面，特别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时候被延伸用来表达人的脆弱和被造啊。在新约当中，保罗常用肉体这个词来表达我们堕落的人性是与神为仇的。所以这是我们当我们读到保罗书信里的时候，当你看到肉体这个词的时候，它是在指我们这个堕落后的那个人性。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败坏的，是属世的，所以会强烈的去抵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拒绝一切属灵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非常现实的一个状况。什么状况？我们真的信主之后，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这是我们要非常确信的。那么我们里面真的是有圣灵的话，圣灵一定会在我们里面做工作，明白吗？哈。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我们的虽然说信主了，但是我们的肉体啊，我们这个肉体你掐它还会痛，对吧？我们的肉体还在的，我们肉体这个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一个肉体，我们就经常讲我们有那个罪性，罪性是还在的。所以圣灵或肉体常常就在我们里面，就是来彼此啊，彼此象征。这就是加拉太书啊第五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说，这个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让我们去做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让我们不去做要做的事情。在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啊那段经文，就是非常生动的描绘了啊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这段经文大家也是很熟悉，我们可以再来回顾啊这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七章19节到23节。预备，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啊，我其实后面还有一段经文，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到这种两律交战的苦，我不知道有没有交战，反正我自己是经常体会到这种两律交战的苦。比如说我知道说谎是犯罪，对吗？我不想撒谎，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自保，为了推脱责任，为了一些利益，或者为了一些金钱上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每年报税，对吗？你有的时候你就撒谎的话，你就可以少交一些税，对不对？而我这个时候我不想撒谎，但是为了那个现实，为了这要推脱责任，为了就是好像自己可以多一点钱，然后我就撒谎。那撒了谎之后，我又心里面又非常的自责，哎呀，这个怎么又撒谎了？这就是这种，我们常常就活在这种两律的交战当中，这是基督徒特有的一个特征。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你撒谎，怎么样？那个反正脸都不会红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脸就会红，为什么？因为圣灵会在里面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为了这个利益，好像又就是胜不过这个罪，所以我们就常常就是活在这种两律的交战当中。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那么面对这种属灵的征战，我们该怎么办？保罗提醒我们说：“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怎样？好像顺着圣灵而行，好像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对吧？我们圣灵我们也看不见，我们怎样顺着圣灵而行呢？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啊。那又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又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那有没有经常弟兄姐妹问，有没有就是一些比较切实的，就是可行的一些行动来去怎样来去顺服圣灵的引导了，对吗？我们有时候会有这些问题。那我想的话啊，怎样顺服圣灵的引导？一个方面，我们是可以祷告，对吧？祷告只是我们可以做的，对不对？你不能说祷告也是一个很抽象的，那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祷告是我们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每天可以多思想属灵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因为我们要心存敬畏神之心，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另外，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比如说，我们要重视，并且要遵循神的话，等等。另外，我们要学会分辨，我们要分辨好坏，善恶的要持守，个人的恶事要警戒不住。所以，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来去怎样来去顺服啊圣灵的引导，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如果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说话，已经有提醒，对吗？那个声音，圣灵的声音，在我们里面的声音其实是非常的微小的。如果那个微小的声音，如果你忽略的话，其实你就是在没有顺服圣灵的这个工作，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不断的来去操练这些。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属灵的耳朵，要去听见啊，圣灵的声音，并且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要来去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操练这些。虽然说不会一下子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养成顺服圣灵的引导来行事情，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学习怎样可以顺服圣灵而行，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真实实我们每天都会去面临着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那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怎样可以得胜？我们一定要学习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行事，那就像使徒保罗讲的，我们就会结出死亡的果子来。我们这是一段非常严重的警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加拉太书第五章19-21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的罪。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是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教会信徒的一封书信。这句话是对着教会的，对教会讲的。这句话你觉得严重吗？是非常严重的一句警告。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行这样事的人，就常常行在这样事人当中的人，是与神国是无分的。保罗警告信徒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这样的人将来与神国是无关的、无分的。这样的人是还其实表面是什么？这样的人其实是还没有真正悔改信主得救的人，还是属于魔鬼的，还活在魔鬼的权势下面。保罗在这里面列举了放纵情欲的例子，我们刚才读的他有15样，但是虽然说不完全，但是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这15样可以分成4大类。第一大类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就是奸淫、污秽、邪荡。这些罪可以指跟婚姻有关的淫乱啊，这个就是显而易见，我就不用多讲。也可以是指敬拜假神时所行的污秽淫行。在圣经当中，你拜假神也是对神来讲，你也是在行淫乱啊。在旧约里面，神就是如此经常的去谴责以色列人，他们犯了奸淫的罪。当然在外邦人当中拜偶像的时候，拜假神的时候，他们也经常在庙里面与那些庙妓有这些很多淫乱的这些行为。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到，就是奸淫、污秽、邪荡这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不管是婚姻中的淫乱还是属灵上的淫乱，这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见到的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婚姻中的淫乱，比如说婚外情是很普遍的。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的情况，这是让人非常的伤心的。我前几天跟一位弟兄在交谈的时候，他就提到说，有一位很有名的牧者是外国人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一位牧师，然后最近爆出来他有婚外情真的是这个是非常让人伤心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都没有，在教会里面还是有的时候你会偶尔会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谨慎，就像保罗在这儿讲的，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话，去行那些奸淫、污秽、邪荡的事情的话，我们是在将来是与神国是无关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自己，特别是在这个在婚姻在这方面的淫乱。这是现在社会，因为整个的事，我们最近也在主日学里面在讲这个现今的这个社会的问题，对吗？这因为现在的这个道德标准是急剧的下降，现在的很多的问题不认为是问题，但是可能在20-30年前我们都是人人都在谴责这种道德的问题，但是现在都觉得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其实这些都会在也会影响教会的信徒，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刻要保持一个这个谨慎的心包括我自己也是要非常的谨慎的。所以这是保罗在这列了3样奸淫、污秽、邪荡，这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信仰方面的罪，比如就是拜偶像、行邪术。行这些事的人，他们为什么有这些拜偶像、行邪术的？因为行这些事的人是想从真神之外得到某些帮助，希望从那些假神那里边得到福气和好处。比如说在我们华人盛行的，有没有 就拜偶像信邪术的。我相信我们可能当中很多人以前都干过，对吧？我们去庙里面拜过吧。我在信主之前，我也经常去庙里面去拜过，然后寻找心灵的寄托，然后也算过命。这些其实都是拜偶像、行邪术这一类的这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那我们以前信主之前，我们行这些事情我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这些罪。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要再去做这些事情，不要再去拜偶像，不要再去算命，甚至也不要去找了什么风水先生给你看看你的风水，要买房子了，看看你那个房子是不是坐南朝北还是怎么样子。这些其实你知道，风水后面的那些都是有这个行邪术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就是要谨慎，不要去陷入到这种拜偶像行邪术的这种罪当中。第三方面是关于群众生活方面的罪，这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非常常见的哈，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这些罪在群体生活当中是常常见的。这些罪在会破坏群体的和睦，特别是在教会里面会破坏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生活，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因为教会就是很多人聚集在一个起的地方，只要人多的地方，这些罪是最常容易见到的。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的，这是在群体当中是最容易见到的，这些罪是常见的罪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抬自己，使自己得好处，然后把别人打压下去。我们过去教会，我们过去走过来的一些经历，我们过去流了很多的眼泪，对吗？我们现在今天想起来，可能还在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们流的这些眼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你对照一下，就是因为这儿列举的这些罪所造成的，导致于我们流了很多的眼泪。第四方面是关于放纵的罪，醉酒、荒宴。行这些事的人，成天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对属神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一点也没有追求。这些罪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地区是常见的，在加拿大西方国家、欧洲、美国，这些荒宴醉酒，甚至在中国很多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样的罪是非常常见的。在可能在贫穷的地区可能稍微要少一些。这只是这儿保罗在这儿列举出的15种这种放纵情欲的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些罪。惯行这些事的人是活在罪中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保罗说行这些的事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大家注意这个行就是要理解他的行是什么意思。他的行其实可以翻译成是叫做惯行，就是经常去这样去做的，不是说你做一次然后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完蛋了。我相信我在这里面列举的这些罪，我们过去都曾经犯过，是不是？那这样我们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保罗不是指这意思，那个字惯行，他那个行的话其实是他是一个进行时，就是说你是什么，就是说你是经常在犯这些罪，是惯行。惯行这些事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是因为你惯行，你就常常的不停的在这些罪当中，表明你就是完全就看不出来你圣灵在里面你的工作，你就完全就真的是那种真的是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你要注意哈，这个行这个字是惯行的意思。如果信徒偶然在这些事情上面软弱跌倒，能够及时的悔改顺服圣灵的责备，神拯救的恩典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正道当中。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反思，我们是否有没有惯行在这些情欲的罪当中， 若有的话，真是要求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要我们帮助我们可以顺服圣灵而行，远离这些罪。我相信今天听到这样的，我们再次读到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我们惯行在这些罪当中，我相信圣灵已经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我今天的讲道信息，已经在提醒你。如果你还是继续的惯行的话，我也没办法，上帝拿你也没办法。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要顺从圣灵，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我们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而要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22-2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句，我们常常会要求把这段经文就给背下来，这也是使徒保罗对我们每位基督徒的一个期待。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17-20节讲我在上面没有 OK 那段经耶稣在马太福音7:17-20节里面那段有经文是这样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耶稣讲，就是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到底是好树还是坏树，对吗？那么其实一样，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表明是什么？表明我们里面真的是有圣灵，我们真的是有重生的生命。如果我们结出情欲的果子来的话，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还不属于神，而是属于魔鬼的。如果我们真的信主得救，我们就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当然，这个果子不是一下子你就可以把这些果子全部都有的，而是在随着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不断更新变化逐渐产生的。那这是一幅图哈，就是经常用这幅画来表明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这里面列举圣灵的果子有九样，有人说是结了九种果子但是其实我们严格的按照圣经的经文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其实在那儿用的是果子，其实它是用的是一个单数这个词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九个果子，就严格从经文的那个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单数，是一个果子。所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一个果子，那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果子有九个方面的特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信主之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对吗？这个生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产生的。那么起初我们的这个生命，这个重生的生命，就像一块还没有经过雕琢的宝石，就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块还没有经过雕琢的宝石。圣灵就是我们的这块宝石，就是我们生命的雕琢师，他要慢慢的打磨我们，雕琢我们，把我们这块宝石打磨成闪闪发光的许多的面。圣灵结出的果子就像这块宝石被打磨好的九个面，可以反映出神的光辉和荣耀来。宝石还是就像我们那个钻石，对吗？钻石你们看到的钻石不是只有一面、两面、三面、四面，一般的钻石起码都是有好多面的，对吗？ 它，你看哇，因为好多面，你所以从每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在闪闪发光的，对吗？其实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像那颗被打磨好的宝石、钻石一样，它有很多闪闪发光的面。但是你说它是有很多个钻石吗？不是，但是它还是一颗钻石，但是它有很多闪闪发光的面。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在这儿保罗在这儿讲有九样，可以说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九个不同的特性。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很多方面可以彰显出神的属性、神的荣耀来。那我们仔细来看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那九个美好的品性，这个美好的品性是使徒保罗对信徒的期待，对你我的期待，盼望着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朝着拥有这个完备的属灵的果子的特性而努力。我们和我在讲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去思想，我在这方面啊怎么样，我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有很缺乏。本来其实我是想今天让大家再做一个自我评估的，然后同工们建议说上周刚做了，然后这次就不要再做了，不要把大家逼得太厉害。我说好，我就听从大家的建议，就不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虽然说不做，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可以来去思想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在哪些方面有些缺乏。我们来看第一个，仁爱，它的原文是 agape 啊，是指这个词。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这个词一定要记住哈，叫做 agape。agape 它原文是 agape， 它的是指什么意思啊？是指神圣的爱，又称为理性的爱，不是那个理性的爱，就是说代表什么？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理智，不是由于对方的爱而引起的反应，乃是我们主动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圣洁的，是无条件的啊。所以啊，要记住神的爱是圣洁的，是无条件的。我们不要只抓住一方面说神是无条件的爱，然后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知道神的爱同时也是圣洁的，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够分开的。很多人爱是因为他对我好，所以我才爱他，对吗？这个是人之常情，很多是这样子。但是神的爱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已经爱我们了。神的爱是圣洁的，是无条件的，是合神旨意的爱。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啊，真的是就是被教会弟兄姐妹啊这种圣洁无私的爱所感动，才愿意来教会继续来去认识神的，对吗？我自己还清楚记得20年前我到教会的那种感受，真的是被教会的弟兄姐妹啊这种啊神圣的爱真的是所感动，然后以至于愿意继续啊去到教会里面，然后信主受洗服侍神。所以盼望着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拥有这个啊圣洁的爱啊，神圣的爱，能够来去啊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纵然我们以前可能不认识他，但是啊好像没有什么啊，就是没有什么来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神的爱来去爱他们。第二个就是喜乐啊，这个喜乐是与救恩相关的，因为我们被神赦罪，被神拯救而喜乐。所以你要知道那种喜乐是难以用言语可以表达的，就是那种被赦免那种感觉，那个喜乐真的是难以用言语的表达。我有一次啊去停车，在停车场里面，结果忘记了去买那个停车票，结果就被罚款了，然后贴了回来之后看上面一张一个黄单子，我说你这个怎么样没有去买。然后我就打电话说啊，这个是我不知道要去哪那个停车牌子，然后 他说好吧，那就赦免你了，啊，就不罚了。哇，我当时我就虽然说真的是钱不是很多，几十块钱，但是你知道吗，那种被赦免的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真的是非常喜乐的哈。那还只是一个几十块钱的那个一个停车的一个罚款，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罪可以被上帝所赦免，那种喜乐是远远大过这些喜乐。我们的喜乐真是来自于罪被赦免的那种喜乐，那是一种心灵的满足与释放。这种满足与释放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有在从天而来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人或事情，我们就可以以喜乐的心来面对。因为真的是很多基督徒这样有这样的见证，他真的是信主之后，他的这个喜乐真的是有信主而来的喜乐。可能以前有一个人经常跟他作对，对吧？他就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然后每天看见他的时候，特别是同事，对吧？你看到这个同事每天看到他了，哇，这个又得不得不跟他打交道，但是真的是他又天天跟你作对，就是心里面一到办公室就心里面就堵得慌，对吧？但是真的是你信主之后，你真的是你有从天来的喜乐啊，真的你在看那个以前天天跟你作对的人，真的是你的看法就会改变啊，你就会真的是以喜乐的心来去面对那个曾经天天跟你作对的人啊，真的你的态度的改变，你相信一定会影响对方的态度的改变。当他看到你如此以喜乐的心来去面对他的时候，他对你的态度真的是也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容易生气发火，对吗？但是真的是我们信主之后，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从神而来的喜乐，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心态就会变得就是不一样。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喜乐。另外一个是和平，和平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平安啊，或者是和睦。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人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你知道，到一些喜欢抱怨的人，抱怨就是真的，他看到抱怨人抱怨事情，就是很就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抱怨。你知道一个喜欢抱怨的人表明是什么？他其实他与人的关系起码的是不好的。但是他为什么，其实他为什么喜欢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抱怨人或事情呢？其实追求根源，你知道会发现其实是他与神的关系是不好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我们与神和好，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作为与神和好的这么一个证据，我们心里面就有从神而来的平安。那么因为我们有从神，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个会带动我们与人的关系的走向和睦。所以和睦与平安总是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心里面有圣灵同在的人，在生活当中他会彰显出从神而来的平安，同时也会看到他与人的关系也会走向和睦，这是可以说是肯定的。有人说啊，你看他信主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与人的关系还是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倒推回去，正他与神的关系，虽然说他说是信主，但是他与神的关系其实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纵然他说他愿意信，他信主了，但是其实他和神的关系可能是那种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少读经，很少祷告，很少敬拜神。这是所以他与神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他与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这个就会影响到他与人的关系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自己与人的关系怎么样子。我们与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吗？我们与人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吗？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察觉真的你与人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和睦的关系的话，其实的根源不是因为那个人怎么样，不是那件事情怎么样，其实的根源处在 你与神的关系是出了问题的。你要去解决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去解决那个与你关系不好的那个人，或者是与你关系不好的那件事情，而是要去解决你和神的关系。这是和平，和平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的果子。还有忍耐，忍耐就是有很大的容量，可以容忍人或者环境带给我们负面的影响。忍耐的价值在于忍耐到底，不是只忍耐一半。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忍耐，然后没有忍耐到底，没有忍耐成功的话，你那个忍耐其实还是做得不够。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劝勉我们忍耐应当成功。那么怎样忍耐到底或者是成功呢？首先我们知道忍耐的能力是来自于圣灵的帮助，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学习不急躁不冲动。其次，忍耐的动力来自于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盼望是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情、不好的环境终将过去，终将会被神改变，被变成新的。所以我们忍耐不是一时的忍耐，而是要忍耐到底，或者是按照圣经的话讲，要忍耐也当成功。在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面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的这个品德，来彼此的和睦。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个人是这样子，看见那个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容易生气、容易发火、容易争吵？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们的忍耐真的是功课，这些品格可能是还没有学到位。你可能今天忍了，你觉得哎呀，觉得我觉得挺能忍耐的，但是明天呢，啊，可能就你就爆发出来，说明你还是没学到位。我不是跟大家讲，其实我也是一样，我也要学习忍耐，不止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忍耐，比如说我在家里面学习也要学习忍耐。就像啊，前两周我跟大家分享的，我在家里面我也忍耐的心还是操练的还是不够。孩子稍微一点不听话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嗓门就大起来，如果他再不听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吼起来。然后就像那个，我是属老虎的，就像老虎吼叫的时候是很吓人的，对吧？所以忍耐的功课我也在学习，特别是在教会，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正是更要学习彼此忍耐的功课。因为你一时忍耐不住，你发火，你暴怒，真的是叫做你过去的很多做的事情，真的叫做前功尽弃，这是非常可惜的。特别是作为牧者，比如说我要是在教会里面对大家忍耐不住，我早已拍巴掌，你知道这个后果会怎么样？真的，在教会里面，牧师他只要在众人面前拍一次巴掌，他要讲一年的道，都把他损失都找不回来的。真的，真的，只要拍一次巴掌，你讲一年的道都找不回来的。所以大家要帮助我，让我要学习忍耐的功课，不要在众人面前拍巴掌，不要在众人面前发火。我可以责备，我可以提醒，但是不要让我发火。这个是我要在教会里面我要学习的功课。我在家里面我可以对着孩子发火，但是我绝不能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发火，这是我要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提醒我，如果我在开始好像有点忍耐不住的时候，说蒋勇你要学习忍耐哦，好，那就是圣灵在借着你在提醒我。如果我还不听的话，我就在放纵肉体的情欲，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彼此的提醒啊，就是看见弟兄姐妹有在发火的时候，要学习忍耐的功课哈，我们彼此提醒，来一起来建立这个和睦的一个教会。 下面一个是恩慈。恩慈是神待人的法则之一，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没有一开始就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对吗？如果神不是那位有恩慈的神的话，哇，真的是我们，你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死过多少遍了。但是因为神是恩慈的神，他没有一开始就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当然，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还在最终的话，神对待我们的有几种情况，就是第一个就是任凭，那是很糟糕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开始要管教。啊，所以啊，当我们讲到忍耐，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滥用神的忍耐，我们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对吗？我们也要同时要记得神的另外一边，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要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他认为时候到的时候，他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当然，我们再回来讲，恩慈是神的特性，啊，他没有一开始就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来惩罚我们，而总是给我们有机会悔改。圣灵在我们心当中，也提醒我们，也应当以恩慈来待人，不要过于苛刻、过于严厉，像一个审判官一样。真的，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多学习对待弟兄姐妹，要多一些恩慈，不要一开始那个人犯错，那个人怎么样，就很严厉的去指责他、去骂他。我们要多一些恩慈，啊，如果他实在是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还是你说过一遍、很多遍、很多遍，那是我们再用其他的办法来去处理。但是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没有恩慈，我们对人要多一些恩慈，啊，因为什么？记住，神就是以恩慈来待我们，他没有在我们一开始犯错的时候就开始打我们，对吗？这个时候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被打过多少遍，不知道被死过多少遍。所以恩慈啊，是圣灵在我们啊里面结的果子，因为神就是以恩慈来待我们，所以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要以恩慈来待人，不要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时候都像一个审判官一样，然后或者像一个警察一样，到处去天天去抓这个、抓那个，那个其实都没有一个恩慈的一个表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良善，良善是包括有美好、纯正而又有智慧的意思在内。主耶稣称赞那些可以得着赏赐的仆人为良善又忠心，所以良善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品格。不管是在为人处事上面，我们要心存善意，不要存诡诈或险恶的用心。圣灵在我们心中建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有恶念的时候，他会提醒责备我们，要我们及时的纠正。所以这是良善，这是我们要心存善意，不要有诡诈，不要有那些险恶的用心，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去做的。良善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最基本的一个特征。良善和恩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良善啊，恩慈的英文的话翻译是叫做 kindness， 良善的英文是叫 goodness。那个 kindness 和 goodness 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在准备的时候，哎，我就好像看起来又是一样，但是它又是用不同样的词，啊，那个 kindness， 我们说那个人，啊，比如说我们说坐在我最近的，那我们说袁健，我们会说他是很 kind 的，那你是什么？表明他是对人很友善，对吧？但是我们说他是很 good。那是什么？说明他是说他里面的是很 good， 对吧？所以良善是强调我们心中的动机是不是良善的，恩慈是强调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不是有恩慈。所以是以良善和恩慈是一个内在的和一个外在的。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对人有恩慈，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面，我们的动机是需要有，需要一个良善的一个动机的。啊，另外一个信实，啊，信实这个词在圣经地方很多地方翻译成信心，但是在这地方啊，更好的是翻译成叫做忠信，就是诚实、可信的意思。那么信实的反面就是啊，虚谎、谎言。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属魔鬼的人都喜欢说谎，都喜欢说谎，彼此不以信实相待，说话不算话，就是不信实的表现。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不喜欢这样的人，对吧？说话不算话，不信守承诺，这个是就是信实，应该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一个属灵品格。我们希望别人是信实的，我们希望自己也要做一个信实的人。我们要以信实来待人，这样才会给人一个可靠，让人可以信任。如果一个人他让人感觉你是不信实的话，真的你这个已经就失去了别人对你的信任啊！当你一个人失去了对另外一个人的信任的时候，其实是很糟糕的。遵守诺言、遵守承诺是信实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温柔，温柔是主耶稣的性情，因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温柔常与哪一个词在一起？温柔常与哪一个词在一起？常与善良。温柔在圣经当中，耶稣说我心里柔和，另外一个是什么？谦卑。温柔是常常与谦卑在一起。一个温柔而谦卑的人，他是心中宁静，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受。许多愤怒与不平的情绪其实是从心中的骄傲发出来的，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一个很容易攻击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也是一个不温柔的人，他是一个容易暴怒的人，对吗？他为什么他骄傲，他看什么人都看不顺眼，他看什么人也看不起。当看见一个那个人这样子，他就很生气啊！你这怎么这么笨，对吧？当我们说这个这么笨的时候，你对啊，你这样对一个人说话，其实是什么？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比那个人好嘛，对吧？所以才说他很笨，就是骄傲的表现。当你骄傲的时候，真的是你就没有你的你很少见到一个骄傲的人他又很温柔，是因为他本身这个是像对你的一个骄傲的人是很难有温柔的。所以一个真正温柔谦卑的人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人温柔应该是我们每位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性情。节制。那么节制有自律的意思。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了，对吗？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是要受真理的管制，是有边界的。基督徒当知道哪些事可为，哪些事不可为，这就是节制。节制是圣灵结的果子，是让神在我们心中做主，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习惯上面来操练节制比如说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比如说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对不起啊，今天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啊。比如说节制，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都是需要学习节制的。一个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看手机刷短视频，你觉得自己有节制吗？有没有节制？在这方面有节制，能够节制的、自律的很好的，请举手，让我们可以跟你学习。哇，李秀玲阿姨她做得很好。哇，还有吴强弟兄也做得很好，在节制方面。节制自己不刷短视频，我自己都要在学习。有的时候还我说放松一下吧，看看，我这一我 一刷一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又开始又属灵的征战了，哎呀，又开始自责，怎么又开始又刷了一个小时，我不想去住的，然后却去住的，我要去住的，我应该读经的祷告的，结果却没有去住，我又开始又又苦起来了。所以其实节制哈，您说啊，这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真的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现在在社会，一个需要最需要学习节制的就是啊，节制，不要乱刷这个短视频啊。当然我不是说禁止你不刷不看一些视频啊，但是真的是要有节制啊。你比如说你说定好，我这次只刷10分钟的时间啊，10分钟到了咔，对吧？其实我们在家里面经常教育孩子说，哎呀，怎么你玩游戏玩了那么长时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做一个好的榜样，然孩子经常说，哎呀，你看爸爸又坐在那儿沙发那儿，又在那儿又在那儿看短视频了，对吧？我们就是我们教育孩子，我们却自己行得不好，这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还比如在消费上面，哇，这个看到好东西都想买，但是其实你根本都不用，结果你的那个橱柜里面，你的鞋柜里面摆了一排的衣服，但是很多鞋子可能衣服只穿了一次就放在那儿。消费上面我们也要学习节制。还有另外一个操练大家节制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定好啊，我们有规律的什么时间读经祷告啊，那我们就遵循在那个时间读经祷告，这其实也是一个操练，我们在属灵上面操练啊，灵修上面也是一个可以操练节制的。好，所以在这里面列举圣灵的果子的9个特性。我相信圣灵的特性结的果子不止在9个特性，还有其他的特性，比如说公义怜悯等等啊，这些也都是属于圣灵的果子的特性，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属灵品格。我们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可能这些品格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彰显出来，还只是在刚开始建立的阶段，但是不用怕啊，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操练，去这些属灵的品格啊。就算是我们一直在操练，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品格也不一定都很做得完美很完全，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灰心，也不要放弃，我们应当竭力的来去追求这些完备的属灵的果子，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不断被圣灵所改变更新，让这些品德在我们身上可以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以此来荣耀主的名。我们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分享说，哇，你看他信主之后，哇，真的是家人是这样对你评论的，你看他信主之后他真的是变了。哎，你当你听到这句话，你就知道真的是你在你身上结出了圣灵的果子来了。当听到别人说，哇，你变了，什么，你开始在结出果子出来了吗？我们如果听到这样的话，我们感谢神，那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的结果所以这是今天借着加拉太书第5章圣灵的果子这段经文，也有保罗也有很多的这个提醒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也有很多的这个劝勉。盼望着我们弟兄姐妹生活在教会的在大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努力的来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来，使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我们要首先感恩，因为你已经拣选我们，已经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把圣灵赐在我们心当中来做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也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是非常的软弱，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常常还活在罪当中，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也把能力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能够来去胜过我们身上的罪性，使我们可以能够生命被圣灵逐渐的改变，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能够来看顾保守我们，使我们真的是可以 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来影响生命，也使你的名得着荣耀，使教会也能够得着成为一个金灯台，能够来去传扬主你的名。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